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2年12月30号，也是2022年年度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然后我们看到呢，今天的交易日没有持续昨天的涨势，基本上呢已经是成为了定局，也就是从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糟糕的一年，结束了过去3年多连续啊大涨的这种长龙的涨势。然后我们也看到呢，整个今年2022年呢，受美联储持续加息等等所引起的经济衰退的担忧啊，乌俄的冲突啊，供应链的紧张啊，以及通胀、全球的飙升等等多种不利的因素，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整个啊今年的股市真的是相当的惨。那么明年呢？最起码上半年现在也没有看好明年的股市，所以呢，今天啊，在节目也是在今年股市收市的最后一天，高杰和往常一样，首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市场的动态，然后呢，我会请 Rex 我们呢一起呢回顾一下我们经历的这个2022，在这儿呢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哈，2022年呢，其实你去看所有描述这一年用一个字描述的年景啊，都不是一个很快乐的或者是很正面的很阳光的那样字。你比如像日本，它用一个战字哈，它是时隔21年，这个战字赢得了整个全日本人最能够描述这一年情况的一个代表的字。台湾的朋友呢，他们则是选出了一个字叫胀啊，通胀的胀字。那么这个字呢，也是描述了他们2022年亲身的感受。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呢，我自己邀请的很多的嘉宾用白、败、灭、悲、惨等描述中国大陆的情况，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会用哪一个字来描述您眼中的2022呢？啊，那我们今天呢，在这种混沌的一年啊，2022年真的是混沌的这一年。从年初的战争开始呢，大家本来呢兴致高昂的看好今年的股市的，结果呢到现在成为2008年的最惨，特别是呢科技股成了2000年以来的最惨的一年啊。那我想呢，对很多朋友来讲，加上裁员等等，并不是一个心情愉快的一年。所以呢，在这儿呢，高杰是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年底啊去看一个演出，叫《神韵》。那这个呢，已经是从2007年到现在连续都15、16年了，每一年都会来到我们湾区。今年呢，将在湾区一直到1月1号，都是在就近在我们的湾区啊，在南湾。之后呢，从1月4号将去旧金山演出，一直演到8号。然后呢，将会去 Reno 呢有2场，是1月10号和11号。然后他们这个团呢，再返回到 Berkeley， 将是从13号。演到16号，然后呢，这个团接着去哪儿呢？叫去 Folsom， 这都是我们湾区周边的城市哈。那他在那边也有2场的演出，将是在1月24号和25号。紧接着，他们将奔赴呢 Fresno 基本上也是每年都必去的一个城市，城市不是很大，剧院非常的漂亮，我也去过那个城市。那他在那边一共有2天3场的演出。紧接着呢，将去的城市是 Modesto。那也是有2天2场的演出，最后呢，在我们的北加州哈，他去讲走的呢就是首府 Sacramento。那他在这边呢是3天4场演出，将是在2月的2号、3号和4号。在这儿呢，如果您有亲朋好友呢在这些城市的话，您可以向他推荐啊，一定要去看看《神韵》。看过《神韵》的话呢，您会感觉到哈，一种光明，一种美丽，也会带给您一种希望。特别呢，是在新年来临的时候，尤其呢，现在中国大陆疫情呢再次爆发，光是呢，在今天我们就看到法国已经跟进了意大利，包括西班牙都已经跟进了意大利呢，去对中国出境的旅客呢进行核酸检测的要求，尤其呢落地之后，他们也将进行这种核酸检测。而中国大陆呢，现在是挤兑的非常严重。那么有专家模型显示呢，1月13号才会是第一个高峰，现在还没有到高峰的时候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接下来如果您有从大陆来的朋友，包括您要打算回大陆的话，高杰要在这里呢提醒您要多加的小心吧，多加防护自己。所以呢，更要给您推荐哈，在这个时候呢，不妨去看一场《神韵》的演出。这一场演出呢，它的美丽，它的音乐，它的色彩，以及它所展现的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内涵， 会让您呢感受到一种希望，给您带来一种光明。那同时呢，为了让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今年的神韵是首次有30%的折扣，是提供给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哈。您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888-874-6938。874-6938来得到30%的折扣，110元以下的座位呢都可以得到拿到这样的一个折扣。再重复一下哈，在旧金山、圣何西、伯克利等等这三个剧院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折扣。再重复一下，电话是888-874-6938。今年呢是非常不一样，在我们湾区的裁员呢也几乎是这些从2008年以来最有压力感的这一年，所以非常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呢越是这个时候呢，大家越要能够稳住哈，走过这样低潮的时候，看一看神韵你就知道了。人呐，做什么善恶终有报，我们如果已经坚持着做一个基本的好人，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走过低潮之后呢，风雨之后总是会见到彩虹的。好的，那这是前面呢高杰向大家所推荐的神韵的演出。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故事。今天呢是最后一个交易日，然后我们看到呢整个美股哈全部是下跌的。道琼斯指数呢跌了73.55点，跌幅 0.22%， 收报在33,147.25点。整个今年一年道琼斯跌幅是 8.8%。它这一年的表现呢还是比其他几个股指呢表现都非常的优异，虽然也跌的幅度呢是最少的哈。纳斯达克呢今天跌了11.6点，跌幅 0.11%， 收报在10,466.48点。最近的最后这个第四季度呢它跌了 1%， 整个这一年跌了 33.1%， 延续了四个季度整个这一年的颓势。这也是呢从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以来呢首次高科技股跌得如此之惨。标普500指数呢今天下跌了9.78点，跌幅 0.25%， 收报在3839.5，年跌幅也达到了近 20%， 19.4%。费半呢今天跌了 0.11%， 收报在2532.11点。这是今天的整个股市哈，我们看到呢本来昨天说哎会不会有一个圣诞的行情呢，现在看来圣诞老人呢似乎步履姗姗哈，还没有完全光顾华尔街。那么新年之后的两个交易日又会怎么样呢？昨天虽然有一个反弹，对不对，没有持续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今天哈也是最后一个交易日，联准会有一个隔夜负买的回购操作，RRP 的规模在本周也是在今天创下了2.554兆美元，突破了历史新高，超过了9月30号他们下注的2.43兆美元的高峰值。这个呢通常是在季末一个季度的最后一天哈，常态式的一个激增模式。以及呢投资机构坚持呢使用可靠的现金来度过经济不确定性，没人愿意去借贷了。那这是呢今天联储的一个隔夜操作。在政治经济方面呢，我们看到圣路易联准银行发布了研究报告，显示呢经济衰退即将到来。他的报告当中提到，美国50个州当中有一半的州显示着呢经济活动放缓的迹象，这个呢通常就是在表示着衰退即将到来的一个关键的门槛。同时呢失业率，我们在昨天所报道的啊，失业率的变化也在暗示着衰退的风险的上升。今天在乌俄消息方面呢，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财政部在今天表示说，来自不友善国家的外国投资机构必须以半价或者更低的价格出售在俄的资产，而且呢俄罗斯政府将收取10%的额外的征费啊，看到了哈，跑到土匪窝子里头一样你跑不出来了，你的这个想卖你的财产呢，他给你定价必须是半价或者是更低的价格出售你自己的资产，这是俄罗斯方面。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一个消息蛮引人瞩目的，中俄的关系呢显示着更加的紧密，因为呢在今天习近平和普丁举行了一个视频的会晤，一个面谈。那么他们双方呢表示在国际事务中密切的协调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要加大相互的支持，携手抵御外部势力干扰和破坏。相对于习近平比较短的话呢，普京是热情洋溢，而且呢他在他的发言稿 公开的信息当中呢，特意邀请习近平热烈欢迎他明年春天访问俄罗斯。那外界呢就在表示，普京要把习近平绑在俄罗斯的这艘破船上，啊，这是今天的一个动态。同时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在疫情方面，中国的疫情仍然是比较的严重。光是在今天我在油管上的这个节目当中，就有来自中国大陆翻墙出来的说，他们今天他家里的小区又抬出去一个人，他的几个朋友啊，就是朋友的朋友，都是三个都是80后的人，全部都是死亡，一个是心肌炎，一个是高烧导致的肺感染，还有一个呢就是新冠哈、啊、呼吸衰竭。中国的现在的缺药和医疗的挤兑，还有呢殡仪馆的爆满等等，仍然是持续状态之中。我刚才提到了，那么国外的一个研究模型，按照它之前有数据的模型呢，估计是1月13号会达到高峰。还有的呢说在3月份、4月份的时候还会有一个高峰。所以呢，到底怎么样？今天 WHO 的谭德赛一直接的要求，就是要求中共政府呢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数据，这对于全世界来讲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呢，西班牙、法国再一次呢都跟进意大利的措施，虽然呢昨天欧盟没有呢去响应意大利和多个国家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呢法国他们的表示，他们继续呢会协调欧洲方面集体呢采用一些措施，防止呢中国这个疫情啊，中共国的疫情在全世界呢再次泛滥，给全世界带来重大的影响。今天美国纽约的商品交易所交割的西德州的中原油 WTI 期货的价格上涨了1.86美元，涨幅达到2.4%，收报在每桶80.26块。按照最活跃的合约计算呢，在2022年。WTI 原油呢上涨的幅度达到6.7%。我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欧洲的 ICE3 哈，欧洲交易所的布伦特的原油期货呢收在每桶85.91块。美国纽交所这边呢，我看到是80块左右哈，布伦特的原油。所以我们看到的原油仍然是80.51块，今天涨了2块2毛1，涨幅呢也达到2.69%。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这个原油的明年大家仍然是看好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今年呢，大多数的交易商都已经是离场了，等待着新年之后呢再回归市场。有分析机构呢就表示说，尽管原油市场真正的基本面仍然是非常的强劲，但是呢，新年在即将开始的时候，全球的疫情的形势与美国仍然加息的这种前景，让呢很多投资者呢持有继续观望的态度。我们再看一下黄金，黄金呢在今天收高了纽约黄金期货收高0.1%，但整个这一年它小跌了0.1%，基本上是持平的。在2022年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年份呢，黄金并没有像大家所想的这个样子，在通胀特别高的这样情况之下，黄金应该是保值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黄金市场交易商还在期待着明年联储呢能够放慢它的加息步伐。在今年的9月份，美联储连续加息呢，使黄金期货的价格降到了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之后呢再逐渐的反弹。现在在纽交所的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的价格呢微微涨了0.1%哈，那现在呢每盎司报1826.2块。按照最活跃的合约来计算呢，整个的年份我刚才提到了大概是下跌了0.1%左右，这是黄金的市场。今天呢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值得大家去总结的，就是币圈的动荡。2022年币圈呢真的是动荡的一年呢，比特币下挫了60%。那么此前呢我不说吗，昨天我也讲到了，几乎华尔街对企业的盈利预测的非常之准，但是呢对市场几乎90%以上全部预测错误。同时呢在加密货币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基本上呢一年前一些分析师哈，一些有名的包括那些投资机构，看好加密货币能够延续2021年那种强大的涨势，喊出来2022年呢今年会看上一个比特币卖10万美元。这个大胆的预测呢最终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呢现在比特币是下挫了60%，低到了呢一个比特币呢16500美元，它的成本啊，就挖比特币的成本呢就要在15000左右。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担心的低价，而且呢曾经一度都逼近了这样一个成本。所以呢就是今年整个联储鹰派的加息，加上呢 爆出来的 FTX 还有这个 Voyager 等知名的加密货币公司呢接连的倒闭，比特币呢价值哈整个都受到牵连，一落千丈。其他的加密货币呢也不好过，像以太币暴跌70%，追踪100大加密货币的指数重挫65%。FTX 这个已经是倒闭的，现在已经被美国引渡的 SBF 呢，他自己大力推崇的 Solana 以今年呢市值蒸发了550亿美元。所以呢，有分析师呢就在分析哈，他说，人们呢不明白2022年和2021年有多少加货币啊，是靠着此前的宽松货币的这种政策呢轻松赚钱呢，属于这一类的资产的类别。有一些被看好能够存活并且呢在未来能够蓬勃发展的比特币，因为 Fed 的接近零的这种利率和大规模量化宽松 QE， 所以呢涨得太快也涨得太多了。当现在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消失的时候，这些加密货币呢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出他们自己的潜能。所以呢，当时我刚才提到了哈，年前的时候呢，有多个分析师，比如呢，像做FundTrade 的分析师 Tom Lee 呢，曾经预言他在去年年底说，哦，比特币今年会涨到10万美元，不排除涨到20万美元。不光是他，高盛的策略分析师今年年初呢，也在预测说，哦，比特币5年之内将涨到10万美元，会侵蚀啊，冲击黄金的地位。币圈的名人呢，有一些名人比这个高盛更加乐观啊，认为5年之内将涨到50万美元。最大胆的哈，就是这个 ARK 投资管理公司的伍德哈，这个女股神伍德，她呢在11月底还重申，她说她看好比特币到2030年渴望涨到100万美元，代表呢要从目前的这个水平涨到6000%哈，这样的一个程度，疯狂吧？到今天为止，大家还是哈认为这个比特币或者是币圈仍然还有一波新的涨势。所以呢，整个的币圈呢，就过去这一年动荡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呢在5月份的 Terra 这个稳定币哈，代号 UST， 生态系呢一夜崩盘，还有呢这个三箭资本哈 3AC， 还有刚才我提到的 Voyager 都呢去倒闭了，还有呢 FTX 爆出的一连串的丑闻，公司和旗下公司全部都在申请破产，自己的创办人 SBF 呢也被被捕拖累呢BlockFi 啊，整个今天这整个的这个币圈的丑闻，这是一个今年重大的事件。所以呢，多位分析师啊就讲到啊，这个2020年是零利息联储政策的一个派对，让呢那种 aggressive 非常激进的投资风险者、投机者呢大有斩获。但是呢，2022年呢就好像长达一整年的宿醉一样，大环境不利于勇敢的人，整个的局势进入了反复的违约、欺诈、传染的这种恶性的循环。那么有一位分析师呢叫做 Launder 哈，他就说，这一年呢我们从比特币的老口号重新学到一件事情，不要相信任何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是否会承认这一点呢？不要相信任何人。我再有几个呢也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哈，亚洲的货币呢在历史性的美元反弹之后呢是暴跌的，今年呢整个外汇市场波动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到年底呢似乎这一波的反弹啊，这一步呢将结束哈，这样的一个反弹吧。美元呢因为显著的上涨，迫使呢许多主要货币呢跌到多年以来的低位。截止到今天上午的时候，人民币对美元年底呢下跌呢约8.6%，现在呢是每一美元兑换6.97块，离岸人民币呢今天早上呢还是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低。日元对美元就更不用说了，年度的跌幅啊是达到了13%，年中的时候在最惨的时候接近20%。一美元目前可以购买132日元。在10月份的时候，日元呢兑换美元突破150，是30多年以来最弱的这样一个兑换价格。其他的币，亚洲币呢也是一样，韩元今年下跌了5.5%，一美元兑换1264。在今年早些的时候呢，是兑换1000，今天是1200，现在是兑换1264哈。早些的时候是一美元兑换1400，也是从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点。澳元贬值了6.5%，现在呢一个澳元可以是兑换呢68美分。印度卢布贬值10%，现在一美元兑换82.7卢布。与美元挂钩的港币啊， 现在呢，香港的货币当局呢是花了大笔的资金来维持啊，它买进这个美元，买进这个港币啊，进行挂钩。一些呢对冲基金呢也压住这种关系呢，最终会被打破。我之前在新闻当中也去讲过啊，这次呢这个香港的货币管理局呢是出了血的哈。那即使这样，外界仍不看好，所以有大空头现在呢再次去做空港币。过去呢历史上做空港币呢都是铩羽而归，那么这一次他们会不会赌对了呢？今年呢在亚洲的股市当中呢，2022年也是广泛的走低，恒生指数也创下十年以来最差的光景。大多数亚洲的股票基准呢在今年都是出现了下跌，香港、韩国都是十年以来表现的最差。香港的恒生股指呢在今年下跌了 15%， 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的下跌。这三年恰恰是中共在香港实行国安法以后呢，整个的外资包括香港人不断的撤走，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还在护盘的情况之下，仍然是连续三年下走。北京的监管的打压，以及直到最近还在坚持的零关税的这个政策，打击了中国的公司，其中呢许多的公司呢都是在香港的上市的。那我们再看韩国呢，它自己的 KOSPI 的综合指数暴跌 25%， 也是2008年以来最糟糕的表现。上海综合指数哈下跌 15%， 此前还连续涨了三年。日本的日经225指数呢下跌了 9.4%， 澳大利亚的标准普尔澳大利亚的证券交易所200指数下跌 5.5%， 印度的上证指数逆势上涨 4.4%， 连续七年上涨。印度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股票哈受到了经济复苏的鼓舞。我们知道呢印度呢这是借了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光了哈。作为比较晚呢，截止到比较呢，在昨天收盘的时候呢，像标普五百指数到今天，我刚才说了啊，接近20%，创下2008年最最差的一个百分比的跌幅。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今天的市场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包括呢整个世界到今天为止，外汇市场和亚洲股市呢，我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播报。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高杰呢将邀请 Rex， 我们一起呢来回顾一下2022年的非常重大的，对我们的市场、对未来的经济都会带来重大影响的财经新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2022年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想分享的话，我想提一个问题，您想用什么样的一个字来描述你眼中的2022，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一起呢来探讨，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从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接下来呢，我将邀请的是 Rex 周威宇先生，我们来做一下2022年的主要的财经重大事件的回顾。 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呢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下今天呢整个市场的动态哈，那我们看到呢就在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没有迎来圣诞老人的脚步声啊，今天整个是收黑的，也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那么今天呢整个市场收市了，我们就对整个一年的财经的市场呢做一个回顾。所以呢 Rex 啊，通过回顾这一年的话，您觉得咱们看看几个重大的事件吧，如果从您去评价这个2022年的话，你觉得哪几件事情值得我们真的去浓重的去给它描述一笔，留在这个2022的历史之中。
好，那您在那个节目之前呢，稍微给我这个题目啊，让我会稍微做了一点点功课。那当然，我觉得今年我大概列举的大概有十个比较大的事件哈，当然还不见得一定是只有这十件，但是反正就是我可以想到的哈，就是综合起来至少可以有十个大的事情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影响最大其实还是这个俄罗斯在2月24号的时候呢入侵乌克兰。我想这个是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哈。那也因为这个因素呢，致使的这个油价呢在那个时候呢突然间暴涨啊，超过100美元一桶。那么甚至到高点的时候超过120美元。那这因为这个油价的上涨，还有这个食物的供应链啊各方面受到影响啊，所以也致使今年的整个通货膨胀的这个 一直维持着居高不下，所以这个事件本身呢、是具有今年这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我想联储局呢，在去年也没有预估到这个事情，他们一直认为这个通货膨胀呢是要开始往下走了，是 transitory 啊，是暂时性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通膨在今年是一个居高不下的情形。
乌俄战争呢，不仅是在财经方面，整个呢，在2022年呢，各大媒体呢去总结十大新闻的当中呢，这都是其中的一条。而且呢，这个战争也是从二战以来在欧洲所发生的最大规模的这种战争，到今天为止，这场战争呢仍然没有结束。那么，对于财经领域当中，你看也要把它放到呢其中最重要的，对于我们的整个的世界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影响，这是第一个啊。
对。那我其实我在思考这个时候，是它是其实很多是环环相扣的。譬如说第二件事，我认为其实跟第一件事也有一些相对性，因为我们第二件事，我觉得今年最重要就是通货膨胀创下40年来的一个新高。那像以我们美国来讲，六月份的这个通货膨胀高达 9.1% 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从1982年以来呢，这是最高的一个通货膨胀数字。大家都可以感觉到这个所有的物价都在上涨啊，那你到这个超市啊买东西啊，这个鸡蛋的价格真是贵到吓人了哈、然后呢，所以大家都会感觉自己的消费力啊有受到一个减损啊，所以我想这个通货膨胀呢创下新高呢，这也是一个今年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我在观察今年股市这种波动、几乎最大的这种波动啊，几乎都在这个在 CPI 公布的那个时候啊，就不是往上就是往下，那出现一个大幅的剧烈震荡，所以可以说这个 CPI 公布的数字几乎就是影响了我们今年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变化。
这关键是它涨得厉害的话，接着又有环环相扣，马上联储就要有动作了，
是是，
对不对？
没错没错，你的第三件事当然就是联储局快速的加速升息啊，它在第一次是3月16号呢首次升息，然后总共在今年在七次的会议升了17嘛，然后升到 4.25%， 从零利率升到 4.25， 在这过去的速度也没有这么快的、所以这个等于是我觉得联储局的这个紧缩货币政策、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在整年呢主导我们所有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脉动啊。其实如果在更就是在这个如果在我大家如果有印象，今年是从年初1月3号就开始是最高点，然后就开始缓缓下跌了。大家可能忘记说其实我们的起跌点是什么，只记得这个俄乌战争、是在2月份。事实上、真正的起跌点就是1月5号有一个联储局的会议记录。那个会议记录呢就公布他12月份决策的时候，委员们又讨论说这个今年可能比预期的更早升息。因为这个会议记录呢造成我们今年的最高点就在这个位置，然后就一路就往下跌。随着这个升息的这个慢慢成真、还有升息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使得今年的资金环境越加紧缩、那整个市场就开始滑落。那我觉得影响最大或对我们股市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这个债券殖利率。大家知道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只有 1.52%。那么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呢，甚至到了这个 4.25%、然后当然今天是收在 3.88%， 但是这个从1点多到4点多啊，这个非常大的变化，我相信这个做那个买房子啊，这个做房贷利率都感受到这个压力啊，一下子我们房贷利率从这个2.3%了，一下子就上到 7% 了，那也使得我们的房市呢在短时间呢在年中左右就进入整个就进入一个极冻的冷却的一个市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今年影响我们金融市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连着哈乌俄战争通胀，然后呢联储的升息，紧接着呢我们就接着来就是第四件了，那您觉得是哪件呢？
好，那我觉得因为这个升息以后它就会影响到所有的就影响到其他各个国家，它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个应变的一个情形。那我觉得呢在这里面呢 在我们年中就是今年来影响一段期间很重要，就是英国英国的这个短命的首相特拉斯他从这个七月上台以后一直到10月下台，他中间推动了他们的减税政策。 那么这个减税政策呢，但是使得在已经在通膨高涨的环境下，那时候英国通货膨胀已经 10% 了，他还硬要去做这种刺激财政的刺激的财政政策，那么造成了这个英镑的大幅贬值啊、哦、曾经来到这个一英镑对美元只有大概 1.03 哦，啊，那幅度贬值之大，然后也造成英国的债券的殖利率大幅上扬哈、哦，那当然就致使他只好这个快速取消他原有政策，然后最后只好鞠躬下台，啊，然后由新任的首相来接任。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在这个全球通货膨胀啊，还有这个升息的环境下，他做出了一个相反动作的时候，造成他自己的这个政治生涯的很短的结束。但不过我说为什么讲这个点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年啊，这个我们整个金融市场很多是受到强势的美元所影响的，就是美元走强，那么其他的东西，其他的货币因为走贬了，通常就是说当美元走强的时候，其他资产都表现不好。不过在英国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刚好就是到我们就是它在最恶化的时候，就是我们美元最强的时候。那么随着英国英镑开始走稳以后，其实就美元就开始走弱了、哦、那所以我们的第四季我们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嗯，英国的这次今年的这个动荡，包括英国的通胀也是都已经达到两位数了哈。到现在为止，我看他再次换首相之后呢，我看现在这个风评啊，有说很有可能明年他这个首相又要换，所以呢，英国的这个动荡的局势呢，仍然还是在持续当中。从经济、从财经的角度上，您觉得呢？现在是稍稍有稳定了，但是呢，如果一旦明年年初真的出现这个苏纳克又被这个替换的话呢，那不知道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波动了。
是是，所以这个每一个国，所以我就说不，他这个英国的情势影响到其他国家哈，所以我觉得他在我们的金融事件簿里面可以记上一笔啊。
嗯，那我要在这插一下哈，那你觉得日币的这个暴贬，这是不是值得去写到金融史上的和2022年当中的一件大事儿呢？
这高姐真是，我们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马上接着就要讲日币了。
OK， 看来我也真的是半个专家啊。
是是是，绝对是啊。因为这个日币呢，就是在日本，其实我们日本不是只有这个日币事情啊。我们在年终的时候出现一个重要新闻，就是这个前首相安倍晋三被遇刺啊。
嗯。
那这个时候事实上是等于是大家在观察新的政府是不是会延续他的这个，就是说抗中，就是跟亲美抗中的路线，因为这是原来安倍的路线。会不会有转向？那所幸呢，在新任的首相基本上还是维持安倍的这个政策，所以他的这个很多大的方向并没有改变，那也是维持着这个安倍的这个原来的这个经济政策。不过在年底的这段时间呢，就日本央行突然紧缩货币，就说把这个原来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的区间从政府 0.25% 调宽到 0.5%那我觉得这个就使得日币开始变得比较强啊。那么也当然我刚才讲到，就是美元就因此受到一点压抑。当美元压抑的时候，是对全世界货币都是比较有好处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等于是在我们在去年在整个看影响全球金融环境很重要的这个事情。
嗯。再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哈，乌俄战争，然后呢之后呢，整个的通胀，联储不得不去加息去抑制通胀，那不仅是美联储，全世界的央行呢都随之而动。那么紧接着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英国方面，它也呢在欧洲以及呢在美国带来的联动的影响。那紧接着呢，我们就知道日本哈，日本呢它这种暴跌，同时呢央行也开始转鹰的时候，这到了今年年底，整个的这个央行基本上已经趋于一致了。这是以上呢，就是看到的我们这四个哈，到现在为止一串下来，2022年，
对，我跟你讲五个了，
已经五个了哈，这一串下来，
对，
对，
都息息相关，其实每一件事都息息相关。其实第六点，我刚才在还没上线前，听你已经播了一大段了，主要就是这个币圈呢、本身就是一个风暴雨来源，那因为这个泡沫被戳破以后呢。整个这个各种加密货币的资产大幅下跌，那尤其这个交易所，我觉得影响最大还不是那个币，主要还是 FTX， 因为它是一个交易所，理当不应该有问题，
庄家对吧？
哎，对，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嘛，哈，
嗯，
你就把东西保存在那边，怎么还出问题啊？ 那这样就引起了大家对这个虚拟货币的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个信心的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它的连带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比单一的币啊就是说可能破产啊什么，可能我觉得它影响还比较大。不过它也有一个机会引来一个转机，也就是说，因为它这个影响太大，像我这个在金融从业，我在差不多上个月的时候，我还收到主管机关来一个来函，他要我们调查我的客户里面有没有人，或者是我的业务里面有没有涉入到这个加密货币，有没有客户因为加密货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做一个揭露。可见这个主管机关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视。那从这里面就反过来可以，我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转机，因为主管机关开始介入，也许在明年的某个时候，加密货币就会被立法去做一些限制。虽然对加密货币本身的流通是不好，但是呢，我觉得对恢复民众的这个信心呢是有一个帮助的，对它长期的发展是比较好。
FTX 这件事情呢，在节目当中高杰呢是从第一时间开始也给大家做了好几天哈，一直在跟踪。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之恶劣。这个年轻人只有29岁，他披着这样一个光环，这是几乎呢曾经被立为呢是最最成功的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偶像啊。结果呢，这个老家伙他完全就是没有一个道德，那就是把客户的钱随便乱用，你就是自己拿自己赌自己别的公司的窟窿，你完全就违背了金融监管的所有的规则，你违背了最基本的从业人员的道德。而最可笑的呢，就是他的父母亲居然是斯坦福的，他父亲是法学教授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呢暴露出来的这种恶劣。所以今天我在新闻当中讲，就是谁都不要相信，变成了这个世界你谁都不可以相信，而动辄呢都是几十亿上百亿的这样的资金，让整个的世界呢真是受到了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个震惊。所以 FTX 这件事情真的是相当之恶劣。如果说雷曼哈去倒闭，大到不能倒，他自己乱把一些这个次贷风暴啊，去包装各种一些次贷产品，贷款的时候不查收入，带来了次贷风暴的话，那这个几乎我觉得和安然有的一比了吧，这有点是完全是诈骗，或者是完全是一种欺骗。如果这件事情不是被这个币安的那个人给他捅出来了的话呢，是不是东挪挪西挪挪，他这个风险就过去了呀？这都你怎么看哈？这个 Rex，
对，我觉得这个因为金融，我们金融业最重要就是诚信啊。所以这个你如果说盗用掏空客户的资产啊，那是绝对是不能在金融业是不能被容许的哈。
对呀，
所以一点点都不可以发生了啊。
嗯，
所以这个事情就比一般传统的这个币，一般什么狗狗币啊，什么 Luna 币啊，什么这些大跌啊，这个完全不是一个同一个等级的啊，因为这是一个交易所本身出现的这个违规，那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对呀，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太恶劣了。所以很多呢这个年轻人啊都在追逐这样的一个新兴的行业。大家呢，我刚才说了，有人在预测他家10万啊，比特币等等都是那么高的预测，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看到有最激进的人呢是预测5年之内的这个整个的币圈可能都给它覆灭了。当然了，我们会继续看哈。那么如果政府立法呢还要保护这样的一个领域的话呢，那是另外一个 story。 那现在呢看到呢就是接下来啊2022年还是在货币紧缩的这种情况之下，那到底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不过我想挑战一下 Rex， 我知道你好像是没有碰这个部分 right？
对，我没有，完全没有做任何投资。所以主管机关的检查我完全没有问题，全部都写 no， 通通都没有。
为什么？
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比较简单的
啊。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很多人都在看好，包括呢马斯克哈那段狗狗币他一通忽悠，然后呢最后呢他们都跑了，他谁没出来的人这次都被赔得很惨呐、啊。我看到中国大陆人有的真的赔得就连自杀跳楼的心都有，因为呢他以为这个那个币安呢他们可能会进去买嘛，能拖起来，他就下注了，结果呢他又赔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他活就死的心都有了，就到这个份上。
对，那我之所以不碰，我想我在以前有一个节目曾经提过，就是说基本上我对投资的概念是，这个投资呢它要么可以升，它会有利息，或者是它投资以后它会有股利，或者是公司的资本，就是它公司会赚钱，或者是债券它会发放股利，或者那个债券的利息。但是以这个货币来讲，它本身完全没有，你持有这个货币本身的话，它并没有帮产生就是 它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经营某一个事业之后所产生的这个盈利，你只能期待着下一个人用更高的价格跟你买，所以它并不算是一个投资。对我来讲的定义还比较像是一个投机啊，就是说你是在赌它之后的人会出更高价来跟你买啊。这个我想巴菲特在他的这个股东大会的时候他也曾经提过，他说：“哎，你给我那么多的这个虚拟货币，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去买，把所有的钱去买一块农田，我还可以期望它能够长出来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给我，我也不知道它会长出什么。所以，我想我的概念是比较跟巴菲特比较接近，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它不是可以产生实质利益的东西。基本上，如果严格的讲，你说把它当成一个资产类别来做避险，哈，这似乎是可以，就说你把它想成是一个。”虚拟的黄金，很多人是这样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虚拟的黄金可以避险。可是经过了今年的这一波，你就会发现它跟黄金还是两回事。所以黄金还今年来讲基本上是打平，没涨没跌，但是币值币圈呢则跌超过 60%， 而它跟股票的联动性又非常的高，它完全没有达到所谓资产分散风险的一个效果。
2022年记住哈，这又是一个币圈的雷曼时刻啊， FTX 所产生的这种非常恶劣的这样的影响呢，摧毁了很多人对金融人士啊这样的机构的这样一个信任。哎，好，我们稍事休息，回过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顾啊2022年在我们这样经历的这样的一年当中啊，很多的事情呢将写到历史当中，还有哪些事儿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周一到周五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现在连线的嘉宾呢是周威宇先生，他在湾区呢有一个多元投资理财公司，那他呢也是在金融方面已经从业呢20多年，非常有经验。那我呢是今天请 Rex 给我们来回顾一下2022年了，今天是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回顾一下整个一年的财经界所发生的大事儿。刚才呢已经说了大概6个事件了哈，乌俄战争，整个全球的通胀涨涨涨，然后呢联储的升息，那英国以及日本方面他们自己呢货币啊动荡，对整个财经整个包括呢金融界所带来的这种影响，那还有呢就是币圈，所 FTX 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好的2022年的这样一个丑闻。那么第七件事情呢 ，Rex？
对，这些第七件事情可能不是只有一件事，但我只能把它归在一起，就是我想是中国的清零政策，还有它所引发的连锁的反应，因为这个清零政策引起的包括这个供应链的紧张。然后甚至后来发生了这个白纸革命，然后还有现在突然间大幅的开放，然后疫情似乎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会不会再传导到全世界？这个等于是中国这一条呢，我也不知道要用几个点来讲，我只能把它综合归纳说，以中国的这一年的变化也是影响非常的急剧。
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哈，过去这三年实在是太重大了。那刚才讲的是财经新闻，其实呢在整个世界评价新闻当中的呢，这个香港的李家超哈，包括呢中国的这个事情，都是世界十大新闻当中几乎全部能够点及到的。而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啊，还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没错，这里边的多个方面都对供应链产生重大的影响，哪怕前两天 Tesla 和苹果股价也是受到中国的这次疫情的爆发所带来的重大的影响。
对，那我觉得我接着的第八点就跟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俄乌战争以后呢，其实基本上是全世界基本上分成两个阵营，就是你要不要挺俄罗斯或者不挺俄罗斯。好，如果你挺不挺俄罗斯，就是站在美国这边乌克兰这边，好，那么他可能就要，然后如果是你是没有制裁，没有口头没有制裁，或者就口头就站在俄罗斯这边不愿意讲话了哈，那可能就算在另外一边，那这边就包括了像中国啦、伊朗啦这些哈，所以等于是这个阵营哈，基本上就跟美国处于一个敌对的状态，所以当然对欧美来讲的话，这些国家呢对这个阵营呢就必须要祭出更强大的这个制裁的这个力量，或者是压制他们的崛起啊，所以我觉得下一点我会选这个美国寄出的这个晶片法案啊，对中国实施这个晶片的这个制裁哈，啊，就是甚至包括美国人也不可以帮中国的 这个晶片公司上班了、像这个都是一个重大的，我觉得会影响到世界的整个发展，那包括连中国未来长期科技业的发展也会受这个法案重大的影响。
从今年的八月份哈，它芯片法案十月份的扩大制裁令，就是刚才 Rex 所提到的，你哪怕是绿卡都不可以呢，在敏感的这种高科技这种芯片半导体行业当中为中共的企业进行服务，这是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和苏联那种撤出专家有的一比了。现在的美国也在撤出专家，而且呢他还去督促日本呢，就是这个 chip form 哈，日本、荷兰、韩国以及台湾不允许向中共出售任何呢高阶的这种晶片。那么这件事情呢，不仅是财经方面，在整个的国际整个的这个重大新闻当中也是有的一比了。那么这些呢，对未来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对我们湾区的很多重要的高科技企业也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过去这两年，全部是中国大陆的公司，也不知道什么公司阿猫阿狗的，全都是成立拼命的从我们湾区的各大公司买各种各样的芯片的产品，因为他也知道美国要制裁他们。然后呢，现在终于呢，美国下狠手了。我们看到呢，包括美国的我们湾区的很多的大型的科技企业呢，这次呢也是开始也受到重大的一个连累了，赚钱也是他，是现在是受跌也是他。可是呢，这也是未来你要不去做的话，恐怕呢对美国的企业伤害也会更大，不是吗？
对，其实我下一点呢，我是跟这个是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是不是要把它单独列出来，我也不敢说，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尤其影响我们湾区非常大，就是科技类股的一个重挫。因为这个它虽然是一个结果，但是事实上是环环相扣，包括我们这边的房地产呢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在很少在过去很多年了，我们成长类股都是表现都是优于价值股，但是到今年整个做了一个反转。成长类股呢是大幅的下挫哈、那像纳斯达克就跌了 33%。那么事实上科技股呢，这个全职股大的全职股跌超过五成的，这里面包括这个 Amazon 啦、包括这个 Tesla、Meta， 这些都是跌超过五成以上，连这个很强的这个苹果呢都跌了 27.3% 了。所以我觉得科技类股的重挫，而且还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底。我觉得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样。
这块还有一件事情和台积电也挺有关系的哈。台积电呢，现在整个这个机组人员，整个就是连人带机器搬到美国投资，这在台湾的历史上，在美国的历史上，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都跟这刚才讲到的整个的这个美国的政策呀等等的哈，要求这些回流啊，可能这也能可以算到小小的一个事件，还是重大的一个事件，好像都在这一起，是不是？
对对对，台湾本身当然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哈、那当然这整个半导体产业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当然我是讲，如果是比较起来的话，这个晶片法案呢，这影响更大。
对对对，那最后一个呢，您选出来的新闻？
其实我后面还有两点，不过我后面最后一点当做 bonus 哈。第十点我选的是 OPEC， 因为 OPEC 它其实它的毕竟啊，就是说它的增产减产都会影响到油价。那么在俄乌战争开打的初期呢，它是同意是增产的，那么这对油价的抑制也有起到一点帮助。不过后来随着整个全球进入到这个可能会经济衰退的阴影的时候，欧佩克开始出现了一个就是变成它反而要减产啊，每天减少200万桶啊，而且这个最重要是说它减产这个动作是有点跟美国对着干哈。等于是这个拜登呢，那时候总统呢已经去拜访沙特阿拉伯拜访，但是呢结果出来他还是决定减产。所以不然从这个动作呢，我说这个为什么是重要，因为我们会发现中东国家最近这跟中国这边是走得比较近一点，所以他的这个风向呢好像有一点渐渐的向中国这边偏移。我们看到那个习近平主席去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拜访啊或什么这些的这个。等于是我们看到这个中东国家它的转向啊，这个我觉得是明年非常需要观察的啊，是不是到时候这中东国家会不会靠向另外一个阵营？哇，那这个对全世界影响就非常的大。
有道理哈，这是 OPEC 这边。您刚才还有 bonus 还有什么吗？
对，我的 bonus 这个不是一个，它比较是个股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影响蛮大。就是 Elon Musk 买下的 Twitter。因为这个事情呢，虽然是针对他这个个人的事情， 啊，但是他而且他这个 Tesla，因为他买了以后呢，股价是一直狂跌啊，也拖累其他的类股啊。我计算一下，从他这个他买 Twitter 是正式是10月27号，从他买了 Twitter 以后，Tesla 总共跌了45%啊。他今年是跌65%，然后有45%是在这2个月内跌的哈，所以等于是这个事件当中对 Tesla 跟 Twitter 都是一个重大事情。但是我讲为什么把它特别提出来，倒不是因为它的跌幅跟我是特别提出来，是因为这个重要的这个原来是比较偏左的媒体，现在被 Musk 买了以后，似乎把又放出很多的 Twitter files。那把很多以前不为人知的这个一些为什么当时的 cancel culture 全部通都揭露出来，那这个影响呢，就可能比他买 Twitter，就是说比这个股价本身的影响还要大，因为这未来呢，因为这个还会牵涉到未来的这个总统大选啊，总统的这些，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媒体跟传统酌情的媒体相抗衡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影响是蛮大的。
赞同，非常的赞同您刚才说的这个新闻，而且呢，这个发酵啊还在发酵之中。那么接下来呢，到明年的时候，到底会怎么样？共和党拿下众议院的时候，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这是明年重大的看点。最后呢，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2022年从业20多年之后，你也经历了很多，经历了，经验了哈，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了，起起伏伏。2022年，您描述一下是什么样的一年？
哦，我刚才有听你讲说，如果我要用一个字来表达，是不是？那我可能会用这个，我可能会用缩水来表达。
缩
这个缩水就是它代表的是我们采购力的，因为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采购力的缩水，也代表我们资产的一个减损，也代表就是每个大家的消费力受到的这减少，还有就是在这个大幅放水后的这个货币。宽松货币环境，一个把它，等于是把它消气啊，这泡沫拉戳，不能算戳破了哈，就是让这个气球啊变小的这个缩水的一个缩消峰的一个状态的。
有道理。2022年是一个万事都在往回缩，只有价格不断上涨，然后我们的消费能力也不断的收缩的这样一个一年。好了，那非常感谢呢 Rex 啊，在过去的2022年呢，谢谢您对我们电台的支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呢对我们的这样一个坚持的收听。明年2023年呢，祝大家新年愉快。那新的一年也希望 Rex 呢继续能够服务我们社区，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跟着希望之声迎接新的希望。谢谢 Rex。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祝大家新年快乐。